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月8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伊朗议会就示威活动质询高层官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联合国的机构应该撤销。叙利亚汽车炸弹袭击至少有23个人丧生。此外，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外交上过于依赖中国，导致俄罗斯社会当中的很多人都不满。从民间的角度来看，俄罗斯和中国关系其实并不是太好。他解释说，
с Китаем все-таки ситуация довольно сложная, хотя таких бурных
他说俄罗斯和中国关系很复杂，尽管中国高官访俄时未有遇到过抗议活动，但在俄罗斯地方上反对中国抗议中国公司经营的各种示威活动却越来越多。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婉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国际新闻：伊朗议会星期日举行闭门会议，听取有关该国发生的致命示威的报告，并且考虑引发示威的经济状况。议员就蔓延到全国各地的示威抗议问题，质询内政部长法兹里、情报部长阿拉维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沙姆哈尼。示威活动造成至少21人丧生。当局话喺历时一个星期嘅跨越新年嘅抗议活动之中，被捕嘅1000多人，大部分已经被保释，但系嗰啲被认为系主要煽动者嘅人，仍然掌握喺司法机构手里边。北克兰检察官多拉塔塔迪话，佢哋将会受到严肃嘅处理。议会议员卡楚耶话，大多数被拘留嘅人系失业者。冇大學文憑，呢次會議主要研究人民嘅生活條件、經濟狀況同失業嘅情況，但係卡楚耶等人將動亂歸咎於外國政府，主要係美國、沙特阿拉伯同以色列。卡楚耶對網站話：敵人正係試圖通過呢啲經濟問題滲透到呢個國家。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星期日對他的內閣說，向巴勒斯坦難民提供援助的聯合國機構不斷加劇問題，應當撤銷。
אני מסכים לחלוטין עם הביקורת החריפה של הנשיא טראמפ על ארגון אונרה. אונרה הוא ארגון
של... נוטה ליהו הוא פאוין ואה, לנהב גוג גנדון לנמן גאוזי תונג גונג תינג צ'וצי הגוון ג'י בלסיטן לנמן. נהיו גיקו גזיגם ינגדון ג'ון בוט בי לנהב גוג גאוון סויו לנמן גיקו. לנמן גאוזי תונג גונג תינג צ'ווה יאו 500万לנמן סויו קוי גאי פוגמו. 以色列1948年建国之后的战争期间，不少巴勒斯坦人或者他们的后人离开了家园。现时有150万巴勒斯坦人生活在约旦、黎巴嫩、叙利亚、约旦河西岸以及加沙的难民营里面。联合国近东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发言人江莱斯说，他所在机构将会继续努力工作，直到为难民找到公正持久的解决方案。为了推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和平的谈判已经搁浅了几年，上个月美国总统川普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令到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叙利亚反政府力量控制的城市伊德里卜星期日发生一次汽车炸弹袭击，包括一些平民在内的至少23人丧生。目前并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对在伊德里卜省首府城市的袭击负责。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星期日较早时叙利亚政府军在伊德里卜省夺取了一座极具重要性的城市。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叙利亚政府军在俄罗斯的空中支持之下，攻占了伊德里卜省东南部的最大城市新贾尔。反政府力量2015年从阿萨德政权手里面夺取了这片和土耳其接壤的地区。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自从叙利亚政府去年10月开始的军事行动以来，政府军已经重新占领了伊德利卜和哈马两个地区之间的大约60个城镇和村庄。 以色列禁止20位全球权益组织的人士入境，这些组织针对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政策呼吁抵制以色列。这些全球活动组织分别是来自智利、欧洲、南非和美国，其中包括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的贵格会团体美国公义服务委员会。以色列公共安全部部长埃丹星期日说，他们从防御进为进攻，这些要抵制他们的组织必须要知道以色列国将会针对他们的采取行动，不准他们进入以色列的领土，防止他们伤害以色列的公民。美国 SpaceX 公司已经向太空进行了2018年的首次发射，成功发射了一枚进入轨道的秘密卫星。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的火箭发射场在星期日晚发射了一枚私人公司的无人驾驶猎鹰火箭，将一个名为祖玛的卫星发射到无向外界公开的轨道上面。猎鹰火箭的第一个阶段可以重复使用的推进火箭在发射之后几分钟就安全返回发射台。美国国防承包商格鲁曼公司制造了这一枚卫星，但是并不知道哪一个政府机构负责这个项目，也不知道这枚卫星执行什么的任务。星期日晚金球奖颁奖仪式的红地毯上面是一片黑色的海洋，很多女士响应时间已到组织的呼吁，服装上面都有黑色。时间已到运动努力在荷里活以及美国各地存在的系统性性的骚扰，目前是一系列演艺界颁奖的时间，金球奖有可能给了其他奖项的颁布仪式定调。金球奖是一年来性骚扰丑闻波及到荷里活之后的第一个重大的颁奖的仪式。金球奖主持人蔡斯梅耶斯一开场就妙语连珠，直接或者间接提到性骚扰的丑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民主派抗议新任律政司涉嫌僭建。香港政府上个星期五1月5号正式宣布袁国强辞任律政司司长，由资深大律师郑若骅接任。郑若骅接任律政司司长翌日，随即被香港传媒揭发大宅涉嫌僭建，多个民主派政党质疑郑若骅诚信有问题，要求特首林郑月娥公开交代僭建风波详情，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亦都有法律界人士表示，郑若骅应该考虑辞职。这次是2012年前政务司司长唐英年及前特首梁振英之后再次发生香港政府高官僭建风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新任律政司司长郑若骅上任之后第二日，即是1月6号被传媒揭发位于新界屯门的独立屋有多处和图则不符，包括加建天台玻璃储物室、改动地下外墙、花园挖建水池等等，怀疑属于僭建工程。郑若骅是继2012年前政务司司长唐英年和前特首梁振英之后再次被传媒揭发大宅僭建风波，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传媒并且揭发和郑若骅大宅紧邻的另一栋独立屋亦都有涉嫌僭建，怀疑违规加建天台储物室等等，和拆走外墙和露台，扩大室内面积等等。郑若骅上个星期六，即是1月6号就僭建风波会见传媒，表示他买入大屋的时候情况已经是这样，他没有做任何结构改动。郑若骅还说他的警觉性可以做得更加好。他又表示近日收到屋宇署通知之后，已经立即聘请认可人士检查大宅，并且承诺会配合屋宇署的调查，如果发现有任何违规的情况会按屋宇署的要求改正。郑若骅表示如果日后就他的大宅 涉嫌僭建有檢控或者是任何法律程序，他不會參與，以防止任何實際或者表面上的利益衝突，並且為大家帶來不便表示抱歉。在記者追問下，鄭若驊首次公開承認他大宅僅鄰有類似僭建的業主，香港工程師學會前會長潘樂圖是他的先生。潘樂圖亦都是特首選委會委員，去年有份提名特首林鄭月娥參選。香港電台的政論節目《城市論壇》星期日1月7號首次在最近重新開放的政府總部東翼前地，俗稱公民廣場，做現場直播。鄭若驊夫婦的僭建風波成為論壇的焦點之一。論壇嘉賓之一，中央政策組前顧問、時事評論員劉世良表示，很多香港人的新年願望都希望社會更加和諧，但是實際上是北京去年提出的全面管治權，面對香港的高度自治，令到香港人感到無力。
全面這樣的進擊，包括取消議員的資格，包括在一地兩檢裏面採取就是一言九鼎的方式，話曬俾你聽，我決定咗係咁，就係咁噶啦。我相信呢個係令到2018年香港人踏入新一年嗰陣時咧，心裏邊感到係有一個抑鬱，甚至係覺得前景睇得唔清楚。
劉世良表示，2018年香港人迎嚟嘅第一件事件唔係西九一地兩檢，而係新任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在宣誓之後才回應被傳媒揭發的僭建風波和婚姻狀況，他認為對2018年有相當大的啟發性。
因為2018年最大的主要矛盾其實是法治問題，誰處理香港的法治問題，誰捍衛香港的法治，其實是第一關是律政司。如果律政司自己本身處理自己的僭建問題的能力、政治判斷力各方面都是沒辦法令到公眾信任的時候，我們怎可以指望在2018年他是會在捍衛一國兩制高度自治裏面站在香港人這一邊，甚至好像林鄭選舉的時候所說與香港人同行呢？
劉世良還說，律政司司長是一國兩制的守護者，判斷能力要高，而僭建問題是所有從政者都知道的政治道德問題，他認為不是一句道歉就可以帶過。劉世良質疑特首林鄭月娥會不會好像處理唐英年僭建問題一樣，傳召40多個證人查證鄭若驊是不是知情。论坛嘉宾之一，中国全国政协委员、民建联前主席谭耀宗表示，希望郑若骅的僭建问题不会带来很多影响，他相信香港政府会按照有关法例跟进。谭耀宗又表示，香港找律政司司长不容易，希望郑若骅有承担、有能力做好他的职责。论坛嘉宾之一，前立法会议员、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在论坛之后接受传媒访问表示，郑若骅僭建风波反映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香港政府任命官员的时候做的背景审查，同埋他们怎样看待官员和市民的问责关系，亦都凸显港府在市民心目中的诚信非常之低，在运作上亦都有很大的问题。
即如果我们作为一个成熟运作得好的一个政府的话，其实他对于任命官员一定有一个很严格的审查。那个审查可能包括有政治所谓，都有背景，亦都有这些处理丑闻危机的一些调查。那假如这件事是政府本身一是不知道，一是默許，咁都暴露咗咧。其實政府根本就係揾唔到人，政府而家係完全冇法律界嘅精英，係喺一個又過到佢政治又過到佢道德嘅狀況之下咧，係入去政府幫佢做事。
羅冠聰表示，香港政府應該盡快公開交代點解喺招攬一個人擔任律政司司長一個咁重要嘅職位嘅時候，完全冇做足夠嘅風險評估同埋危機處理，當中係唔係涉及失職。羅冠聰仲話，鄭若驊有必要向公眾交代，甚至引咎辭職。
當然大家對於司長的期望是非常之高，不單止是他要有專業的能力，更加是要有一定的道德操守。假如鄭若驊在這件事他的處理是會被認為是不誠實、不道德，被揭發更加多的問題，他當然是有必要向公眾交代，在去到一個位置他甚至是需要引咎下台。
社民連十多名成員星期日，即是1月7號帶同貼上鄭若驊夫婦頭像的模型屋、道具、鐵鏟等等，到政府總部抗議鄭若驊涉嫌僭建，要求特首林鄭月娥公開交代僭建風波詳情，並且高叫示威口號：
知法犯法，
知法犯法，
隱瞞僭建，
隱瞞僭建，
開誠布公，
開誠布公，
立即交代，
立即交代。
社民連前立法會議員梁國雄接受傳媒訪問表示，鄭若驊是特許工程師，亦都是資深大律師，並且曾經出任暫委法官，沒理由不知道他買入的獨立屋有僭建物，亦都沒可能搞不清楚入伙之後有沒有再僭建。梁國雄呼籲特首林鄭月娥公開交代僭建風波詳情，又質疑她處事雙重標準。當大律師公會最近發表措辭強硬的聲明，反駁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以一言九鼎通過西九一地兩檢決定，林鄭月娥隨即指責是一些法律界人士精英心態對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有雙重標準，但是林鄭月娥對鄭若驊涉嫌僭建就完全沒有公開回應。
林鄭月娥特首現在是不是雙重標準？是吧？那些大律師是意見不同的嘛，要被你公開譴責。現在鄭月娥是你自己找他做律政司嚟幫香港人做嘢嘅，管掌管呢、這個律政嘅大權。咁而家林鄭月娥又唔出聲嘅，到底係咪雙重標準？係咪強人所難？係咪呢一個精英心態？
梁國雄表示，鄭若驊喺傳媒追問之下，先至公開承認佢嘅鄰居前工程師學會會長潘樂圖係佢嘅丈夫。而潘樂圖是建築界商人，如果不是僭建風波引起廣泛關注，這段婚姻關係可能不會曝光。如果將來鄭若驊有機會處理涉及她丈夫的案件，可能會將公眾蒙在鼓裡。梁國雄又表示，林鄭月娥有必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鄭若驊僭建風波。香港传媒星期日再报道鄭若驊搬入大宅居住之后有涉嫌僭建。鄭若驊星期一朝头早接近七点进入律政中心翻工，避开大部分传媒追访，冇再回应僭建风波。资深大律师骆应鉴星期一朝头早出席电台节目之后接受传媒访问表示，鄭若驊僭建事件嚴重，影響律政司威望，他認為鄭若驊應該辭職。
2016年前年，他那個那間因為他爆竊案已經曝了光了，那一直都沒有採取任何行動呢？他究竟是什麼心態呢？究竟是這個得過且過，還是這個有恃無恐呢？我想這個心態會很影響他做這個職位，應該辭職。經歷過這個唐英年先生事件同埋梁振英先生僭建事件，社會迴響咁大，你都唔採取任何行動，走去偵察嗰啲非法僭建，咁嘅態度係咪一個公職人員應該有嘅態度？
民主黨主席胡志偉星期一朝頭早喺電台節目表示，鄭若驊既係土木工程師，亦都係大律師，質疑對方對未有處理住所僭建係唔係心存僥幸。 他强调民主党会在立法会用尽一切程序，例如提出质询等等，要求郑若骅清楚交代，亦都会在星期四，即是1月11号的特首答问大会向林郑月娥提问。胡志伟仲话唔排除会向郑若骅提出不信任动议。根据香港建筑物条例，就已完成的僭建工程，屋宇署会向业主发出警告通知或者是命令，规定业主在指定期间内拆卸违例建筑物。如果业主不遵从命令，会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刑罚是监禁一年和罚款接近26,000美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政府在上个星期四启用台湾中线 M503 北上运行航线，引起台湾政府强烈不满和抗议。美国国务院呼吁台海两岸对话，讨论彼此对民航及安全议题上的分歧。分析人士则认为，中国正在测试水温，观察川普政府的反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华盛顿观察家报1月5号星期五的一篇评论认为，川普总统应该逼退中国对台湾进一步升级的威胁。M503 及另外三条衔接航线过于接近台湾，是近来中国一系列挑衅行动之一。解放军电子侦察机飞近台湾空域，侦察并指认地面攻击目标，有可能是进犯台湾之前必要的动作。文章建议川普总统对中国表明，美国政府正在注意中国的作为，并鼓励美国在欧洲、亚洲及中东盟友表达对中国一些作为的担忧，同时亦都应该派一艘航母到台湾附近，除了使台湾安心，亦都可以威胁中国，因为无论如何，美国绝对不能够对中国的挑衅坐视不顾，因为中国很明显的正在试水温。自民进党的蔡英文总统上任以来，台海两岸因官方交流中断而陷入僵局，台湾面对北京政治、外交、经济和军事压力，而这些压力在中共十九大后进一步增加，解放军军机、军舰绕台演训活动亦更为频繁。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高级研究员艾瑞克布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些都是北京意图孤立台湾的举措，美国和区域中对台友善国家应该共同协助台湾突破孤立。布朗说，中国试图要孤立台湾并使它承受巨大的压力，但是这些行动同时亦都为美国与台北维持台海现状的努力以及维持南中国海的和平带来新的压力。因此重要的是，美国必须与其他对台北友好的国家将他们的应对策略升级，确保台北拥有他需要的各种机会，来防止中国将他孤立于其他亚太地区之外。布朗亦都表示，川普政府上台以后因专注于应对北韩威胁，忽略了美国在区域的其他利益，他希望这个情况能够有所改变，因为北京正在利用机会达到增进自己利益的目的。布朗说，他认为美国过于沉默，他希望这个情况能够改变。如大家所知，美国一直专注于北韩问题，北京一些非常精明的政客明白如何利用这个情况来增进自己的利益，例如在南中国海及其他地方。因此美国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将北韩议题和其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问题分开看待，不过这个亦都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在中国民航局启用 M503 及三条衔接航线后，台湾陆委会批评中国未与台湾协商而进行启用此航线，违反双方2015年3月达成的共识，是刻意隐藏对台不当政治及军事企图，亦引发改变台海现状疑虑。不过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说，这个完全是大陆民航空域管理工作，本无需与台方沟通。一月五号星期五，中央社援引国务院不具名官员的话报道讲，美国反对台海两岸任一单方面采取行动改变现状， 亦鼓励北京与台湾在尊严和尊重基础上进行建设性对话。这名官员说，两岸民航与安全有关议题应通过双方对话来决定。不过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1月5号星期五报道，中国外交部独家回应该报相关询问时称，关于 M503 北上航线启用问题，国台办与民航局已做了详细说明，希望美方客观看待。此外，中国外交部亦都重申，希望美方在台湾问题上恪守一个中国政策和美中三个联合公布金原则，妥善处理有关问题。台湾总统蔡英文1月5号星期五在其推特账号上发文，批评中国启用 M503 航线及频繁的军事演习，都是造成区域不稳的单方面行动，应该要避免。蔡英文在推文中说，台海稳定对区域稳定至关重要，台湾将持续维护台海现状，亦呼吁各方采取相同做法。同时，台湾国防部说，中国辽宁号航母1月5号星期五再度穿越台湾海峡中线，军方对其动态进行严密监控，确实掌握。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你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的。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伊朗裔美国人正在密切关注发生在伊朗的抗议活动，而南加州的小波斯是伊朗境外最大一个伊朗人社区，他们当中大部分人都希望能够和平解决，实现改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这个位于洛杉矶的社区名叫做小波斯，那里绝大部分人不喜欢伊朗的政教合一的政府，认为他们能力低下，腐败重生。
People are fed up with this. When you are being a mullah, you want to manage a country like Iran, you destroy everything.
一位伊朗裔的美国人说，啲人受够了，如果你是一名无赖，你想要管理一个好像伊朗这样的国家，你就会摧毁一切。这些移民认为伊朗政权的天性就是压制。
And the people are angry, especially young people, to react. So we are in fact very anxious.
一位名叫阿里的伊朗裔美国人说，啲民众很生气，特别是年轻人，他们会做出反应，所以他们实际上非常焦虑，这些可能会导致更多的暴力。美国的官员已经发声反对政府的镇压，但是一些伊朗裔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应该谨言慎行。
If the US intervenes in any shape or form or even support some faction against another, the hardliners in Iran will use that as an excuse to crack down.
南加州大学教授穆罕默德·萨希米说，如果美国以任何形式进行干涉，或者甚至支持某一些派别反对另外一些，伊朗的强硬派就会以此作为藉口，更加严厉地镇压抗议。伊朗最高领导人将这种动荡局势归咎于国家的敌人，但是洛杉矶出版商华阳哈里利认为，这些是伊朗政府的腐败所造成的。
The only thing that is left is blaming on the foreign countries and foreign people, which is not right.
哈里利说，剩下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指责外国和外国人，这些是不对的。杂货商托德·考达达迪说，伊朗人正是表达合理的抱怨。
People trying to get their rights and they raise their voice and hopefully they get the...
考达达迪说，民众试图争取他们的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希望可以和平这样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旅游中介法尔哈德·贝沙拉提认为，伊朗人值得拥有自由。
That's all. I mean, it's not too much.
we are in century 21, only freedom. For freedom, I mean government killing them, this is not fair, it's not good.
貝沙拉提話，佢嘅意思就係呢啲並唔過分噶。佢哋生活喺21世紀，只有自由。為咗爭取自由，政府要殺死佢哋，呢啲係不公平嘅，亦都係唔好嘅。呢啲伊朗裔嘅美國人認為，世界各國應該捍衛和平抗議嘅權利，而唔係干涉抗議。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奧沙利文洛杉磯嘅報導。
好啦，聽過以上一段報導之後，又結束咗呢節嘅時事經緯環節。下面係新聞提要。
伊朗議會就示威活動質詢高層官員。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稱聯合國嘅機構應該撤銷。敘利亞汽車炸彈襲擊至少23人喪生。下面請聽一節由譚婉芬報告詳盡嘅國際新聞。
系咪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伊朗议会星期日举行闭门会议，听取有关该国发生嘅致命示威嘅报告，并且考虑引发示威嘅经济状况。议员就蔓延到全国各地嘅示威抗议问题，质询内政部长法兹尼、情报部长阿拉维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沙姆哈尼。示威活动造成至少21人丧生。当局话，在历时一个星期的跨越新年的抗议活动之中，被捕的1000多人，大部分已经被保释，但那些被认为是主要煽动者的人仍然掌握在司法机构手里面。德克兰检察官多拉塔塔迪话，他们将会受到严肃的处理。议会议员卡楚耶话，大多数被拘留的人是失业者，没有大学文凭。这次会议主要研究人民的生活条件、经济状况和失业的情况，但卡楚耶等人将动乱归咎于外国政府，主要是美国、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卡楚耶对网站话，敌人正是试图通过这些经济的问题渗透到这个国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日对他的内阁说，向巴勒斯坦难民提供援助的联合国机构不断加剧问题，应该撤销。内塔尼亚胡抱怨说，联合国近东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只是关注巴勒斯坦的难民，这个机构的资金应该转拨给联合国救援所有难民的机构。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说，有500万难民需要他的服务。以色列在1948年建国之后的战争期间，不少巴勒斯坦人或者他们的后人离开了家园。现时有150万巴勒斯坦人生活在约旦、黎巴嫩、叙利亚约旦河西岸以及加沙的难民营里面。联合国近东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发言人江莱斯说，他所在的机构将会继续努力工作，直到为难民找到公正持久的解决方案。敘利亞反政府力量控制的城市伊德里卜星期日發生一次汽車炸彈襲擊，包括一些平民在內的至少23人喪生。目前並沒有任何組織宣稱對在伊德里卜省首府城市的襲擊負責。此在英國的敘利亞人權瞭望台說，星期日較早時敘利亞政府軍在伊德里卜省奪取了一座極具重要性的城市。敘利亞人權瞭望台說，敘利亞政府軍在俄羅斯的空中支持之下，攻佔了伊德里卜省東南部的最大城市新賈爾。以色列禁止20位全球權益組織的人士入境，這些組織針對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政策富裕抵制以色列。這些全球活動組織分別是來自智利、歐洲、南非和美國，其中包括獲得過諾貝爾和平獎的貴格會團體美國公義服務委員會。以色列公共安全部部長埃丹星期日說，他们从防御准备进攻，这些要抵制他们的组织必须要知道，以色列国将会针对他们采取行动，不准他们进入以色列的领土，防止他们伤害以色列的公民。美国公义服务委员会的一位官员说，该个组织响应了抵制实行种族隔离的南非的呼吁，同样亦都相应了巴勒斯坦人抵制撤资制裁以色列的呼吁，巴勒斯坦人的人权数十年一受到侵犯。一艘伊朗邮轮同一艘中国货船星期六在东中国海上相撞，泄漏了大量的石油。悬挂巴拿马旗帜的桑奇号邮轮从伊朗驶往南韩的时候，同在距离上海257公里的海面同香港注册的 CF Crystal 货船相撞。相撞导致这艘载有136,000吨石油的邮轮起火。 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中国和欧洲应该共同努力进行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这个计划的目标是打造一条当代丝绸之路。马克龙总统说，这些不可能一日之内完成的。马克龙总统星期一在当年丝绸之路向东的出发点西安对商界和学界人士以及学生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丝绸之路从来不单单是中国的，这样的一条路只能够是共享的，如果是路就不可能是单向的。中国2013年宣布的一带一路的计划要通过陆地和海洋将中国以及其他地方连结起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其实潜伏着危机。中俄关系表面看来越来越好，但在俄罗斯，中国仍然被视为主要的威胁。很多俄罗斯传媒和地方民众最近指责中国入侵贝加尔湖。一份有50,000多人的签名请愿信呼吁制止中国人大量购买贝加尔湖畔土地和破坏当地生态。俄罗斯官方和军警已经介入这一宗事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2017年的最后一日，中国与俄罗斯官方媒体几乎同时报道，中俄两国领导人习近平与普京以及李克强与梅德韦杰夫互致新年问候。他们都强调要加强互信，推动双方关系进一步密切和向前发展。但是官方媒体刻意营造宣传的中俄关系友好气氛的背后，俄罗斯社会和民众如何真正看待中国，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画面。从12月初起，由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民众所发起的要求制止中国入侵贝加尔湖，停止破坏当地生态，禁止中国人购买贝加尔湖畔土地的签名请愿活动，正掀起越来越高的浪潮。在不够一个月的时间，这份写给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主席以及向普京总统发出呼吁的请愿信已经有50,000多人签名。这份呼吁拯救贝加尔湖的请愿信说，在伊尔库茨克州贝加尔湖畔的利斯特维扬克村，当地10%的土地已经由中国人拥有，中国人在那里大兴土木，以兴建别墅和为自己建造房屋为理由，实际开设旅馆接收到贝加尔湖旅游的中国游客。目前到俄罗斯旅游的西方游客急剧减少，而中国游客大幅上升。同俄罗斯圣彼得堡、列宁的故乡乌里扬诺夫斯克一样，贝加尔湖亦成为中国游客前往俄罗斯的热门旅游地。但是请愿信认为，大批涌入的中国野蛮破坏贝加尔湖自然环境和生态。由于当地没有中央污水处理系统，中国人在湖畔兴建旅馆的生活污水都排泄到附近的小河沟，最后全部排入贝加尔湖中。中国与俄罗斯最近几年举行媒体年活动，两国媒体特别是官方媒体都已经很少报道有关对方的不好新闻，在中国媒体上更难看到有关俄罗斯的负面报道。但是即使如此，很多俄罗斯媒体，其中包括一些亲克里姆林宫媒体，仍然关注并大量报道了这次反对中国的请愿活动。有些报道甚至以中国向俄罗斯扩张，中国认为西伯利亚和贝加尔湖过去是中国领土为标题。由亲克里姆林宫财阀创办的帝都电视台说，到贝加尔湖地区旅游的外国游客主要以中国人为主，中国人大量购买贝加尔湖畔土地并兴建房屋后，较好的结局是中国人将这些建筑转手卖给自己的同胞，不好的结局是中国人开设旅店，从事服务品质很低的灰色旅游生意。报道引述俄罗斯旅游界人士的话表示，中国正在对俄罗斯实施大规模的经济扩张，将贝加尔湖介绍成为中国过去的领土，成为一些中国旅游公司打广告和吸引游客的主要卖点。报道说，中国禁止俄罗斯导游在中国工作，但是中国导游能够非法在俄罗斯活动。俄罗斯公共电视台的几个相关报道说，中国导游介绍贝加尔湖曾经是中国领土，中国人的祖先曾经在贝加尔湖生活，而到贝加尔湖旅游的中国游客都住在中国人开办的旅馆里面，他们吃中国餐，用现金付账，而且在中国境内都已经结算完毕， 因此对俄罗斯经济贡献好少。报道仲引述贝加尔湖畔利斯特维扬克村村民的话表示，中国人不宣战，不通过战争已经占领了贝加尔湖，那些购买贝加尔湖畔土地的中国人都筑起高高的烂山墙，阻挡阳光，使当地村民的菜园无法耕种，中国人大兴土木，更打破了当地乡村的宁静。一些俄罗斯地方媒体过去亦曾经批评过，很多中国导游将远东主要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亦即海参崴，哈巴罗夫斯克，亦即白力，布拉戈维新斯克，亦即海南炮等地，都讲成是中国领土。来自伊尔库茨克州和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的国家杜马议员谢尔盖田说，在贝加尔湖畔所发生的事情非常差，未来每年前往贝加尔湖的中国游客数量可能会达到百万人。他呼吁官方应该更加严格监控中国人旅游贝加尔湖，并制止中国人大量购买贝加尔湖畔土地的行为。他说巨大的中国就在身旁，俄罗斯的确面临严峻挑战。官方的电视中心报道说，中国人购买贝加尔湖畔土地，然后非法开设旅馆，由于严重缺乏旅游基础设施，去贝加尔湖的很多游客只好露宿民宅。中国人大量开设旅馆，亦对当地村民出租民宅生意造成影响。博客作家阿加耶夫说，发起请愿的远东和西伯利亚民众将贝加尔湖所遭遇到的不幸，以及他们生活水平落后的罪责，都推卸到中国人身上。但是这些民众对普京政权的腐败，当地贪官开绿灯，被中国人购买贝加尔湖土地视而不见。接近俄共由左翼人士主办的网络报刊莫斯科论坛说，在普京统治下，贝加尔湖畔不是唯一一个中国人通过合法途径将俄罗斯土地据为己有的地方，因为远东地区其他地方的情况更加坏，比如与中国相接壤的后贝加尔边疆区的大片耕地以低廉价格长期租赁给中国公司。虽然与西方交恶导致俄罗斯更加有求于中国，但是与中国过去走近，亦成为俄罗斯国内各种政治势力批评普京、指责普京向中国出卖国家利益的主要藉口。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外交上过于依赖中国，使俄罗斯社会中的很多人不满，中国威胁俄罗斯的声音以后亦会时常出现。他说，与官方媒体的宣传完全不同，从民间角度看，俄罗斯与中国关系其实并不好。他说，尼科里斯基说，俄罗斯与中国关系很复杂，即使中国高官访俄时没有遇到抗议活动，但是在俄罗斯地方上反对中国、抗议中国公司经营的各种示威活动越来越多，而且地理上这些抗议中国的活动范围非常广。从远东西伯利亚到欧洲地区，俄罗斯南部的克尔克斯洛达尔边疆区等都有抗议活动出现。最新的抗议是民众不满中国公司兴建水泥厂。在发起请愿的名叫边格网站上，除了抗议中国占领贝加尔湖之外，有关中国和贝加尔湖的请愿还包括呼吁停止砍伐远东西伯利亚森林向中国出口木材，停止在贝加尔湖畔兴建瓶装水厂向中国出口贝加尔湖水，以及制止中国境内的狗肉节等。有些请愿信签名人数高达数十万人。贝加尔湖畔的伊尔库茨克州州长列夫前科最近表示，已经组建跨部门工作小组调查外国人通过不同手段在利特维扬克村等地非法购买贝加尔湖畔土地问题。工作小组在新年的第一日就能够投入工作。伊尔库茨克州检察院和生态监管部门亦针对中国人购买贝加尔湖畔土地的行动展开调查。当地媒体说，在内务部队基础上组建的国民近卫军最近进驻贝加尔湖畔，制止利特维扬克村几处建筑工地的施工。俄罗斯最近几年的民意调查都显示，中国被俄罗斯民众当成最友好的国家之一，但是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个同官方媒体的宣传有关。一旦与中国关系生变，媒体宣传调门改变，俄罗斯民众对中国的看法会立刻改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从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负责对台事务官员张志军到党媒《环球时报》，几日以来，台湾人民看到来自对岸2018年新年贺词，是对一中原则的坚持。 对台湾政府纵容台独、倒行逆施的批评，以及为惩罚台独，解放军可能派军舰停靠台湾港口的威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来自北京的这些言论基调，令到台海两岸关系在新一年才开始没几日就立刻充满了火药味。一些分析人士之前曾经是预料，北京因为他们对台湾政策的效果不彰，必定会不断加大对台湾施压的力度。民进党的台湾总统蔡英文上台至今拒绝接受北京坚持的九二共识与一中原则，北京因此中断与台湾的官方往来。虽然如此，就在几日前，蔡英文总统在他年终记者会上面表示，一年多以来他的政府基本上亦都维持了两岸关系的稳定。中共党媒环球时报在元旦当日的2018年中国公众期待什么的社评当中表示，台湾政府推动隐性台独已经走到临界点，如果蔡英文政府在公投以及是台美军事交流等问题上踩红线，中国民众会很愿意看到解放军采取行动惩罚台独，包括战机、战舰越过海峡中线、战机飞越台湾岛、军舰停靠台湾港口等都可能成为选项。社评中话，美中两国的大国关系有三个摩擦点，除了经贸以及是北韩外，另外一个就是台湾。如果美国升级和台湾的关系，特别是增加美台军事关系，中国势必作出强烈反应。不过华盛顿的军事安全专家认为，美国应该是加强与台湾的合作，共同逼退来自北京的政治、外交、经济及军事压力。美国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易思安最近在全球台湾研究所的座谈会当中就指出，包括中国官媒的恐吓言论、解放军的军机、军舰晓台演训等等，都是中国拳头战之前先有心理战的做法，目的是令到台湾人民以为没有能力抵抗中国的武力侵犯，而美国要做的就是让美台两国人民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易思安表示，他必须要做的一件事，话俾台湾人民知，他们并不是处于一个绝望的境地，在这一方面美国可以做很多的事，同时亦都必须同美国的人民沟通，话俾他们知中国不会赢，因为在美中两国的长期战略竞争当中，易思安认为早已经开始的竞争当中，美国才是最后的赢家。上个星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全国政协委员会新年茶会上面发表讲话，在对台工作上面强调要继续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在九二共识基础上面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反对一切分裂国家的活动。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在星期日的两岸关系杂志发表的2018年新年贺词当中，对2018年台海两岸关系的发展是发出警告。他说，台海形势在这个新的一年将会更趋复杂严峻，台独势力干扰破坏两岸关系的风险变数增加，但是中国反对压制各种台独分裂作为的态度不会含糊，绝不容忍法理台独分裂行径，亦都绝不坐视渐进台独侵蚀和平统一的基础。对于张志军的新年贺词，台湾陆委会在同一日以书面是声明回应，话已看到中国大陆重新旧调的谈话，在新一年当中期待对岸新人新政，对两岸关系带来新气象，亦都希望北京展现智慧和正向的态度，透过沟通化解分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自上任以来，为履行放宽政府监管的承诺，废除和收回了前任留下的众多法规和指导性文件，但是在美国司法部就收回了25份被视为不必要、不符合现行法律或不恰当的指导性文件。预计这个趋势在2018年将会持续下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薇的采访报道。
川普总统2017年12月30号在推特上发文称，不必要的法规和高税收得到大幅度削减，情况只会变得越来越好，敬请期待。此前司法部长蔡新斯宣布废除25项不必要、不符合现行法律或者不适当的指导文件，包括奥巴马在内的前任留下的指导文件均在其列。蔡新斯誓言以维护法治，他说任何过时用来规避监管程序或者不适当的越过条例或者法规要求的指导文件都不应该予以实施。 美国司法部最近宣布的措施只是美国大规模去监管化行动的一部分，环境、医保、金融服务等众多其他领域都正在经历类似的去监管化过程。川普2017年2月签署了一道行政命令，对联邦政府的监管行动进行全面审议。白宫咨询及监管事务办公室主任罗欧米利奥表示，从川普走马上任到2017财政年度结束时，这一届政府一共进行了67项去监管行动，其中包括被国会废除的法规以及被撤回的指导文件等，按现值计算节省了81亿美元。李奥表示，展望2018财政年度去监管化努力将进一步加大。他说，根据咨询及监管事务办公室公布的年度报告，相关议程反映出将有448项去监管化行动和131项监管化行动，预计将节省大约100亿美元的现值成本。一般来说，废除某一项法规必须通过通告和评论的程序，亦即政府机构要公布有关法规并允许公众发表评论，但是废除某一个指导文件无需经过这个程序，原因在于前者具有法律效力，后者不具有法律效力。根据马里兰大学法学院教授瑞纳斯坦泽介绍，法规是政府机构为落实美国国会通过的宽泛和笼统的法律而制定的具体规条。他说，
In theory, guidance documents have to do with smaller issues, less important.
斯坦泽说，指导文件涉及不太重要的小事，但是由于法规制定过程耗时长、花费大，加之政府机构缺少资金，因此他们被用来填补法规不到位的空缺。宾夕凡尼亚大学法学院教授卡里考格纳安尼斯说，指导文件通常是解释性，以便教育社会大众，帮助他了解有关的法律义务。他说，
Agencies have done since they were created. It's a common ongoing part of the process of.
考格纳安尼斯说，政府机构自从设立起一直都是这样做，这个是常见持续进行的监管进程的一部分。他目的是教育受影响的社会大众他法律义务是什么。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法学院教授斯图亚特夏皮罗指出，即使如此，政府颁布的指导文件仍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震慑作用。他说，
When the government issues a guidance document, if you're a company or a person,
夏皮罗说，面对政府颁布的指导文件，公司、学校、医院以及个人仍然有可能按照政府所讲的去做。民众将这个看作是政府试图通过旁门左道来颁布法规。宾夕凡尼亚大学法学院教授考格纳安尼斯认为，一些人将司法部长废除指导文件的做法讲成是恢复美国法治有些言过其实。他说，一些政府机构过去的确出现过滥用指导文件的情况，但是受到监管的部门有权到法庭上起诉政府机构，而事实上法庭曾经做出过禁止政府机构采取这类行动的判决。考格纳安尼斯说，
We've had a mechanism for addressing concerns about.
考格纳安尼斯说，有相应的机制来解决民众对政府机构滥用指导文件程序的担忧。他们一直以来都奉行的是政府的行动进行司法审查的法治体制，因此将司法部长所做的称作是恢复美国的法治，这个是不适当的。美国司法部去年11月17号发布的有关结束该部门指导文件做法的新闻稿指出，过去该部门以及其他政府机构模糊法规和指导文件之间的区别，为了进一步维护法治，依据司法部长发布的一份备忘录，美国司法部将不再颁布指导文件，对行政部门以外的个人或者实体创设具有约束力的权利或者义务。助理司法部长布兰德说，指导文件可以用来解释现行法律，但是不应该用来改变法律或者设立新标准以确定法律的遵守情况。他说，规则制定通常所需要通告和评论程序可能会繁琐缓慢，但是它的好处是和政府机构自行确定有关拟定规则的效果相比，这个做法提供的信息更全面。布兰德表示，司法部将不再使用指导文件规避规则的制定过程，并将主动废除目前越权的指导文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薇在华盛顿报道。
好啦，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流行美语。你话到美国嚟读书仲唔够一年，纽约有好多地方佢仲未去过嘅。咁今日 Michael 就带李华去一间夜总会去玩，咁李华咧就感到有啲紧张啦。但系佢就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分别就系 uptight 同埋 to get in。
Hey, Li Hua, why are you sitting over here next to the bar? Come out and dance.
我点解坐喺度唔去跳舞？我有啲攰啊。
Oh, come on. Don't be so uptight. Everyone is having a good time except for you.
你话除咗我，个个人都好开心。你叫我唔好咩话？乜嘢系 uptight？
I said don't be uptight. Uptight means tense, irritable, or unable to relax.
哦。Uptight 就是紧张、烦躁、唔识放松。咁 uptight 呢个词点拼噶
？Uptight, U-P-T-I-G-H-T. You really are uptight. We're here at a dance club, and you're still trying to learn English.
吓？喺夜总会问你个英文字，就话我情绪紧张，我听唔明，问你唔得咩？
You're never this uptight when you're with your Chinese friends.You're never afraid to sing karaoke, even though it sounds so bad.
Hey, 同中国朋友一起梗係唔紧张啦，我同佢哋熟㗎嘛。我知呀，我唱卡拉 OK 唱得好难听，但係我都唔怕㗎。
Now, sometimes, if I feel a bit uptight, I have a few beers. That helps me relax.
Michael, 你要小心啊，唔好喺觉得紧张嘅时候为咗放松去飲酒，咁样你会越飲越多㗎。
I don't always drink when I feel uptight. Just sometimes.
如果唔系经常嘅话，咁仲可以。不过我而家唔想饮酒。
No, stop being so uptight. Have a drink. Come on, I'll buy you something.
得啦得啦，俾我谂下。好啦，我要一个 Jack and Coke.
Okay, be right back.I don't get it, Li Hua. I thought you liked to dance.
你冇乜嘢话 ？Don't get 乜嘢
？I said I don't get it. Don't get it. That means I don't understand.
Oh, don't get it 就系唔明白。咁如果我想要学啲嘢，但系又搞唔清楚唔明，咁我就可以话 I don't get it， 啱唔啱啊
？That's right. Like my dog Ralph.I tried to teach him to sit whenever I tell him to, but he still doesn't understand me. He doesn't get it.
等等，你要训练你只狗，叫佢坐喺边度就边度。佢唔明你嘅要求，咁都可以话 he doesn't get it.
Yes, if I tell you a joke and you understand it, you can say I get it.
如果我识听你嘅笑话，我可以话 I get it. 但系 Michael。你讲啲笑话，我多数都唔识听嘅。
There you go again. You are always so uptight.
听唔明你个笑话，又话我紧张。Michael, you don't get it. 我根本就唔紧张。
Wait, I get it. You're being uptight because Zhao Lifeng is dancing over there. Everyone says you like him.
乜话话我中意赵立峰？佢喺嗰度同人跳舞，所以我就紧张。Michael, 赵立峰系我好朋友嘅男朋友啊。如果我同佢跳舞，我个好朋友实会好嬲噶。
Whatever you say, Li Hua, but you still don't have to be so uptight. Come on, you can dance with me.
好啦，我就同你跳舞，咁样你就唔会再话我 uptight。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 ，to get it or don't get it 嘅意思咧，就系指。识某一件事或者唔识某一件事，而另一个咧就系 uptight， 亦即系一个人显得好紧张。好啦，今次嘅流行美语又到此为止啦。咁我哋多谢各位听众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